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。
哦，用石头打死哈，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讲希伯来书的这段，来到的是锡安山，不是西乃山。西乃山所指的就是律法，锡安山所指的就是福音，简单可以这样说。或者说西乃山是指的旧约，锡安山是指的新约。为什么西乃山是律法呢？因为西乃山是上帝颁布十诫的地方。那么锡安山为什么是颁布律法的地方？锡安山为什么是颁布福音的地方？因为锡安山是耶和华所住的地方，就是教会，那里充满了恩典。律法和福音都是恩典，但是律法是严厉的，尤其我们是罪人，在我们看到上帝律法的时候，我们是害怕的。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。十九节，脚声与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要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。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，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底下，听到上帝的声音，听到上帝的警告，听到上帝要颁布神圣的律法，他们就非常的害怕。那么你看十八节讲很有意思的一个开始啊，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能摸的山是指西乃山，山哪有能不能摸的，山只有能不能爬的啊。那么能不能摸，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到的山不是西乃山，西乃山很可怕但是还可以摸，锡安山很可爱但是不能摸啊。那是什么意思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啊。那么这里有很恐怖的声音，很恐怖的话。二十节，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。虽然能摸，但是最好不要靠近，靠近会用石头打死。那个可怕的景象是连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。为什么这么害怕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参加过那以色列之旅，很多教会都办了这样的旅游啊，以色列之旅。有很多我的朋友去参加，爬山爬西乃山是一个很棒的经验。那么为什么他说我甚是恐惧战惊？我们怕什么？整个圣经，整个神的旨意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上帝的律法，一个是上帝的福音。律法和福音的方向是一样的，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。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，福音是神为我们成就的。或者讲再简单一点，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，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。神要我们做的很简单，就是要爱神爱人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做不到。所以神就让耶稣基督让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，做到了。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会被律法吓得觉得非常可怕，像摩西一样。我们熟悉的诗篇第九十篇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是很动人的一首诗。这首诗里面其实有好几句话就把律法的可怕写出来。摩西是在旧约里面最认识上帝的人，摩西是上帝所爱的，他跟上帝是面对面，好像朋友一样。但是摩西在面对上帝律法的时候也说他是恐惧战惊的。诗篇九十篇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第八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第九节，各位，这是你我每个人的经验，即便重生得救都有的经验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。 这里特别是讲我们经过的日子，在你的面光之中，在你的律法之下，是震怒的。神很爱我们，但是神非常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，他的律法更是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美好。当他律法的威严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害怕。基督徒应该始终是谦卑的，我们始终谦卑，也始终喜乐。我们喜乐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；我们喜乐，因为上帝赦免我们；我们喜乐，因为上帝救我们；我们喜乐，因为上帝白白把恩典赐给我们。这个白白的恩典是旧约的时候人想到的不太多的，因为他们主要是在律法之下，想到的是上帝的严厉。虽然这个上帝的律法非常的美好，但是上帝的律法也很严厉。我们回想一下，神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最早好了，神原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。神的心意本来是亚当夏娃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听上帝的话。听上帝的话是做什么？听上帝的话其实就是管理园中的东西，看守管理，再进一步的扩展到世界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然后管理天空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走兽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人的手下。本来神是这样，你我都是这样，神要求给我们恩典这样做，我们要这样做，我们要生养众多，我们要遍满地面，我们要治理一切的。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亚当夏娃的子孙，如果一直都是听神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非常幸福快乐的不断把这个世界变成像伊甸园一样。但是神除了要我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天空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陆地上的走兽以外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。亚当夏娃违反了这个命令，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悲惨的状况中。地因为我们被咒诅，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而即使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之下，人还是有很多的罪恶，罪恶多到一个地步，有一天上帝后悔造人了，他后悔了。神不会后悔，后悔是要让我们人明白上帝心中的痛苦。造了这么好的人，有这么好的世界给他们，但是人悖逆，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用洪水来消灭这个世界。不过感谢主，神还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，让他们在方舟里面得到拯救。但是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，他还是很聪明，还是很能干，也还是属神的，他做什么都做得很好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多奇妙的事，做好做坏都可能。挪亚叫他建方舟，他就建方舟，他没有念过造船，但是建的方舟比铁达尼号好太多了，不会漏水的。我每次看到台北满街都是抓漏的广告，就想到挪亚建一个方舟建得这么好，都没有漏水，都没有长霉，你们如果建堂的时候请他就会很好。挪亚也没有学过航海，但是他航海航得也非常好。挪亚也没有学过动物学，但是他能够把所有的动物养得很好，也没有产生口蹄疫或者是猪瘟，非常的棒。他做什么都做得很好。他从方舟里出来以后，他做农夫，栽种葡萄园也做得很好。但是栽种葡萄园以后，他喝醉酒了，他咒诅了他的小儿子。然后你会看到，人从方舟里出来以后，挪亚的子孙也在败坏当中。败坏的代表就是什么？就是巴别塔。他们要造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宣扬人的名。 他们要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这个塔内，宣扬他们自己的名。这跟上帝的命令相反，上帝命令要他们分散到全世界，遍满地面，他们不想做这样的事，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音。从亚当夏娃受造一直到挪亚出方舟以后，你看圣经看得很沮丧，就是好像罪恶一直得胜，上帝的力量当然也得胜，上帝力量得胜常常在惩罚罪恶上面，没有在奖赏善良上面。因为听上帝话的有，但是总是一两个，挪亚啊、以诺啊，这一两个，普遍来讲大家是远离神的。哎呦，感谢主，出了一个人。我们中国人说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，孔子没有出来，中国的历史是长夜，是黑暗的。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来看，天不生亚伯拉罕，万古如长夜。人没有盼望，盼望在哪里？在伊甸园里面好像隐隐约约有个盼望，耶和华在刑罚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，这是一个盼望。那个蛇，我们的仇敌，会被女人的后裔消灭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后裔出现，一直都没有看到，连挪亚的时候也是一闪即逝，一闪即逝。后来出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神呼召他，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，到上帝要给他得为业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，就是我们众人的父亲，听了神的话就跟随了上帝，就跟我们一样，听了神的话我们就跟随，就相信。我们跟随相信，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但是他发现他的信心受到考验，就跟你我一样。我们听到信耶稣得永生的好消息，我们听到信耶稣神带来各样祝福的好消息，我们心被恩感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进入教会了，我们受洗了，我们开始服侍了，我们很喜乐，但是我们也开始受到磨练。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他发现他的信心受到磨练，神没有把那块地方给他。希伯来书你们应该也看过，我记得我也讲过，有一句话，希伯来书也有提，在斯提凡的正道里也有提，他到这一块应许的地方，至死连寸土之地神都没有给他。神说我会给你一块地，但他到死连寸土之地都没有给他，不但没有给他，也没有给他的儿子以撒，也没有给他的孙子雅各。到约瑟的时候连那块地都不在了，他们跑到埃及去了，那块地方有大饥荒，他们要到埃及去，后来变成奴隶。各位，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生平跟我们其实很像，我们信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他呼召我们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他呼召我们信靠他，跟随他，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也蒙恩，我们也信靠也跟随，然后我们的信心也受到考验。神明明说这个，但这个好像没有临到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两个，一个是给你子孙，一个是给你一块地，地到死没有实现，子孙他的儿子就一个算数，就是以撒，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亚伯拉罕后来发现他是孤星类，只有一个以撒。神的应许在哪里？后来到了埃及去了，到了埃及，神在创世纪就跟亚伯拉罕讲，你的子孙会在埃及受苦400年。 各位，我们感谢主，神给我们磨练还不是400年，但是会有磨练的，好像神的话都没有实现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一代一代的受苦，好像上帝把他们忘记了。什么叫好像上帝把他们忘记了？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，约瑟死了以后，就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，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。虽然越逼迫越多，但是他们是越来越被逼迫。圣经上说，他们觉得做苦工命好苦，于是以色列人就发出他们的哀叹，啊，神啊，神啊，神啊。圣经的形容在出埃及记第二章，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，那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，就是他们的哀声好像堆起来，越堆越高，越堆越高，终于堆到天上去了。堆到天上去，上帝还在睡觉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听到，啊啊啊，上帝救命啊，上帝被吵醒了。哎，谁在吵我？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？然后上帝一看，哎呀，那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叫了400年。我们和合本翻译，耶和华就想，就纪念，就想起，耶和华就记得了。英文是更生动一点 ，remember。哎呀，忘了很久了。神不会忘记任何事，只是一个形容。好像忘记了，他差遣摩西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我们顺便讲，神为什么等了那么久？神可以刹那之间把所有的埃及人都消灭，以色列人就自由了。可是如果没有摩西的话，以色列人永远也到不了迦南地。可以这样说，上帝等了400年，就是等摩西。各位，上帝也在等你。当然神做每件事不需要任何人，但是神也乐意使用人来做事。神等摩西出来了，训练他了，用了10个灾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过了红海，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到了西乃山底下。神就要在西乃山底下实现他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诺言。他就跟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结为夫妻好吗？这是我的形容，意思就是我们立约吧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要做我们的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以色列人同意了，不过这同意有一点恐怖啊。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底下，然后向他们显现，或者间接的显现，雷声、脚声、闪电，咚咚咚咚，声音很恐怖。各位对不起，姐妹们，就好像有一天有一个男生拿着机关枪、手榴弹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你能说不好吗？各位，神当然不是用流氓的样子来对我们说话，可是我们需要记得这件事，不是希伯来书夸张，因为出埃及记也是这样记载的。我拣选你们，你们原来在埃及为奴之家，我纪念我跟亚伯拉罕的约，把你们救出来，不是只把你们救出来而已，我要把你们提升到最高的地位，成为我的子民，我的心腹，我要让你们圣洁、美丽、良善。于是上帝用他最圣洁、最美丽、最良善的律法，用约的形式跟以色列人约定，你们守这些律法，我祝福你们，你们不守这些律法，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你们。这些律法是这样的美好， 以至于申命记四章八节说，以色列啊，有哪一个大国像你们这样有这么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以色列人的蒙福，蒙了什么福气？以色列人一直觉得，一直到今天，如果你是一个正统的犹太教的信徒，你都有这样的心态，我们是一个蒙福的国家，我们是一个最蒙福的国家。不错，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觉得自己很优秀的地方，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是所有民族里最优秀最蒙福的。那么我们蒙福在哪里？以色列人觉得他的蒙福在哪里？你不妨也想想看，我们的蒙福在哪里？我的个人我有什么好，有什么优点？我们这个汉族的人，我们有什么优点，有什么好处？我不晓得你怎么想，我猜像北欧的人，像日耳曼民族会说自己很优秀，最起码尤其北欧的人会说，我们特别的高大，蓝眼睛，金头发，白皮肤，高大帅啊，这是我们蒙福的地方。也许德国人会说，我们是最聪明最优秀，你看这么多的哲学家科学家都是我们德国人。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觉得自己很优秀的地方，很蒙福的地方。犹太人或以色列人觉得自己蒙福的地方在哪里？不是他们的基因特别好。在申命记里就有讲，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，犹太人的人数并不多，犹太人的种族并不优秀，这也是所有民族里代只有犹太人敢这样讲，他们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，他们的优秀不在自己的血统和基因多好，他们的优秀在所有的民族里只有他们得到上帝写成的律法。申命记四章八节，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这是一个有福的民族，他们得到上帝所传的传家宝，就是律法给他们。我们也承认神不偏待人，罗马书第二章讲上帝律法的工作，上帝律法的英文叫 works of law， 上帝律法的工作也写在外邦人的心里。我们华人、黑人、日本人，任何一族的民，我们心中也有上帝的律法，但是我们心中的律法是上帝律法的工作，意思就是比较含糊不清楚，而写成的律法清清楚楚交给以色列人。当我们认识上帝，当我们有圣灵的光照，当我们灵性逐渐长进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这种经验越来越多，就是像诗篇119篇整篇所讲的，或者像诗篇第一篇一开始讲的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信主我想也应该有60年了，那么信主这么久，圣经也看了一些，但是我也算是喜欢读圣经的吧，但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还没有，我没有昼夜思想实践啊，好甜美哦，我不太有。如果我们在灵性成长上能够喜悦上帝的律法，耶和华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你的律法在我口中比蜜更甜，比金金更宝贵。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这样，目前还没有太那么喜欢。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上帝的律法是非常美好的，希望我们每个人越来越知道。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？为什么我们不体会到？为什么上帝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表现出他们是唯一蒙拣选被爱的，他要跟他立约，跟他们立约，而表现出来的方式是那么可怕？律法是极其美好的，上帝的律法最美好。我们中国到满清末年的时候，从自己很强大到发现自己很弱，自己觉得是天下第一大国到发现天下第一小国日本都可以欺负我们，我们发现我们不行，本来抗拒说我们没有不行，后来不能不承认自己不行了，就要怎么样？就要维新，就要革新。革新要怎么革新？有人说我们要进口洋枪大炮，我们跟西方不如，就是没有他们洋枪大炮那么厉害，我们要他们的洋枪大炮。后来发现洋枪大炮不是买进来就可以，甲午战争的时候买了很多西方的战舰，但是我们还是打输了。如果你会有洋枪大炮，他们的军舰你不知道怎么造，不知道怎么维护还不行，你要有技术，有科技。后来发现科技，有科技还不行，要有西方那个制度，我们要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学习，要维新，要让这个国家重新有力量，需要变法，变法维新。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生活中间所需要的律法啊，这我只是举一个例子。你要能够改变，你需要认识上帝最棒的律法。但是这个律法，上帝的律法颁布给人的时候，本来是非常好的，永远也非常好，但是因为一个原因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它，我们没有办法遵行它，我们没有办法喜悦它，就是我们是有罪的人。律法本来非常美好，但律法现在变成一个很坏的东西，不是律法本身坏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。我喜欢举的例子就好像律法是一个食谱，你各位姐妹，你们用食谱吗？烧菜啊，做东西啊，用食谱。如果有人的食谱，任何人的食谱目标都应该是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厨师，让你菜烧得很好。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食谱，让你烧出最好的菜来，是这样的目标。但是因为你实在太笨了，食谱有另外一个作用，这个作用不是叫你烧菜烧得好，那个食谱的作用是告诉你，你永远烧不好的，因为你实在太烂了。上帝的律法很好，但是我们卖给罪了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到今天重生得救的你我也是这样，我们即使重生了，得救了，有主的新生命了，我们如果要靠自己来行律法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行不好。列王记下第22章讲到一个王，一个以色列或者是犹大最好的王，在列王记下23章25节说，在这个王叫约西亚王，在约西亚王前后，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，没有一个王在他以前，在他以后。我不知道作者写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说包括大卫，包括所罗门，但是他是用了这个话，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。 但他死得非常悲惨，我们等一下讲。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神在他身上有恩典。他听到上帝律法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。今天这种反应在我们台湾的同胞里面就非常缺少。他的背景是在一个很坏的环境中长大的，他爸爸不是一个好王，他是在那个拜偶像的环境中长大的，但神恩待他，他出污泥而不染。他从小就有一种要寻求上帝的心，后来他洁净圣殿，因为圣殿里面也是很多的偶像污秽。那么有人就在圣殿里，有点像我们中国金文经古文经的那个故事一样，秦始皇不是焚书吗？就有人把书经典放在那个家里面的墙壁里面。有人在整理圣殿的时候，就在圣殿的墙壁里发现了一卷书。解经家说大概那卷书是生命记，反正那是上帝的律法。哎，我们找到一卷书了，就带到约西亚王面前，就读那卷书。那卷书反正是上帝的律法书，非常可能是可能是生命记，非常可能是生命记28章。以下的律法，以下的规定，如果你遵行就会有怎么样的祝福，如果你不遵行就会有怎么样的咒诅。他们就在王面前念，念了没有多久，王就把衣服撕裂了。哇，我还没有看过这么近前的人读圣经读一读就把衣服撕裂了。他撕裂衣服，他吓坏了，他就叫部下们说，你们去问先知，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怎么办。真是很稀奇，上帝给他这一颗心，他听到上帝的律法，他吓坏了，他把衣服撕裂。我说我们台湾的同胞什么事都很好，我们活在台湾，健保好，捷运好，对不起，捷运慢一点哈，对，你们这边耽误了你们2年，但是比较起来很好了，我们也很民主。但是我们对上帝，我们的同胞对上帝没有兴趣，我们神的儿女对上帝没有敬畏，没有惧怕，听到他的律法不知道害怕，同胞听到他的福音不知道喜悦。哎呀，求主给我们敬畏上帝的心。约西亚王撕裂衣服，然后去问先知，先知回话说，耶和华一定会照你在经上所听见的那些话对你，不过因为你谦卑，所以以色列的灾难在你在世的时候不会临到，也就是不会亡国。约西亚继续专心的寻求上帝，专心的带领整个国家寻求上帝。可是约西亚王怎么死的？哎呀，我真是觉得神所爱的，神常常给他很艰难的道路。历代志下第35章22节，约西亚不听从神借埃及王尼哥之口所说的话。埃及王尼哥带兵出来要跟其他的国家打仗，约西亚王出去抵挡尼哥。尼哥说，约西亚你不要抵挡我，我出来作战是有耶和华的吩咐。约西亚王不肯听，后来就死在战场，而且他死的方式跟亚哈王死的方式很像。整个以色列人包括先知耶利米都为约西亚哀哭。这个这么好的王，再没有之前之后都没有这样一样一个王，这样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遵守他的律法。 可是神有的时候对尽心尽力爱他的人，愿意遵守他律法的人，显得格外严苛。各位，你不要听到这话就说，那我不要尽心尽力遵守上帝的律法。你要记得，神所爱的，神必管教。你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约西亚一样的遭遇，但我只是用他做一个例子。人不可能，包括约西亚王，包括保罗，在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可是上帝把律法的精义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祸灾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律法没有不好，律法非常好，律法不会被废去，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被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律法对那爱主的人、蒙恩的人，而且不断蒙恩的人，会比蜜更甜，比金金更宝贵，会让人昼夜思想。可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，我们常常想要行律法的时候，想要遵守律法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力有未逮，力有未逮，我们就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我们就非常的害怕。在新约的时候、旧约的时候都一样。约西亚王是我觉得旧约一个很好的代表，这么好，死的还是非常惨。我们相信他有永生，但是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新约的时候也有一些最优秀的人，他们对于遵守律法发出很大的感叹。马太福音19章有一个少年富翁，少妇，不是妇女的妇，富翁的富，少妇，他到耶稣面前，他又年轻，他又是官，又有钱，又很谦卑，他一切都有了，但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。因为律法的要求，他以为他自小都遵行了，还是不够。马可福音12章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，关于诫命中哪一条最大？和路加福音10章那个律法师也是来问耶稣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还有约翰福音3章的尼哥底母，他们都有类似的情形，聪明，有道德，诚恳，然后发现生活中律法的要求太严厉了。如果你觉得你遵守得很好，我们再看上帝的律法书上所写的，我们就知道10篇第1篇和119篇，只有得救的人才会喜悦上帝的律法，而且不断的在圣灵里面的，我们才能喜悦。而律法我们自己靠着自己要来行的话，保罗说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。我刚刚说食谱不是叫你做好的厨师的，食谱是叫你知道你不能成为好厨师的。罗马书4章15节，律法是惹动愤怒的。当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下，我们会被圣灵感动，我们会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你的律法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但是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要去遵守律法的时候，罗马书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。惹动谁愤怒啊？第一个，惹动上帝愤怒，因为我们行不来。我们只要跟上帝讲，我要开始好好遵行你的律法，我要靠着自己努力遵行你的律法，我们不会讨上帝的喜悦，我们会惹上帝的愤怒。你说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们做不到。你说我努力的做了，你做到99.99%没有用，神要的是完全的。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 你要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，只会惹他愤怒。惹动愤怒还有一个惹你的愤怒。我们遵守律法的人，守上帝的律法，迟早会说，哦，你太严格了，你太过分了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，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你要收果子，这都是耶稣的作为啊。我们的仇敌要饶恕，逼迫你们要为他祷告，这惹动愤怒，惹动我们的愤怒，我们已经够被欺负了，你还要我让步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我们当中任何练法律的，如果问你法律的目的是什么，交通的法规的目的是什么，法律的目的一定要减少犯法的人，法律的目的一定要就是要让社会上大家不去犯法，法律的目的就叫我们不犯法。可是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法律把罪犯显得更多。我们台湾这几年，我不是谈政治，我是讲法律的观念。你看这些政治人物，不管是我们的前面的几位总统，陈水扁先生、马英九先生，都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。我没有偏哪一个，我只是说你看到这些事情，你就是发现法律不能让我们良善，甚至法律越懂法律越知道怎么钻法律的漏洞。法律叫过犯显多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。律法是善良的，是美好的，是属灵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所以律法的结果不是叫我们不犯罪，而是叫我们知罪，不是叫我们讨上帝的喜悦，而是惹上帝的愤怒，不是让我们喜悦上帝，而是让我们对上帝愤怒，不是让我们减少过犯，而是显多过犯。甚至罪恶，罪恶是很可怕的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知道罪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力量，不管是嫉妒，是骄傲，是淫乱，是不当的思想，在我们心里都很强烈。罪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罪恶的力量在哪里？你说在色情广告上。罪恶的力量在哪里？你说在赌场。罪恶的力量在哪里？你说在毒品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你没有办法想象罪恶的力量来自律法，不是律法不好，是因为我们卖给罪了。再好的东西，甚至最好的东西，当我们这些罪人要去行的时候，都会产生负面的结果。所以你来到西乃山，你生活里面，我们不废掉律法，耶稣为我们成全，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想要来遵行，来换取上帝的喜悦的话，我们来到西乃山只有恐惧。我们在教会里需要常常把弟兄姐妹带到西乃山，免得我们自夸，免得我们自大，我很好啊，我很不错，就像那个到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一样，我很好，我都守律法。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无愧良心，非常好，就多跟他讲上帝的律法。就像耶稣跟那个少年官一样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觉得你都做到了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其实你再做到了还是缺少。我们永远缺少，我们是不够的，我们是不足的。任何人都只能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你要靠着自己来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你就在死亡和痛苦当中。但是我们需要常常有死亡和痛苦提醒我们，免得我们骄傲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来到的是锡安山。 锡安山我刚刚说了就是教会，锡安山就是神的家，锡安山不仅是神一个人住的地方，是永生神的城邑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。这句话一口气读完还要真是喘口气哦。这意思其实就是锡安就是教会，有许许多多的天使，有许许多多的长子，有许许多多可爱的基督徒，也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跟你我一样罪人，但是蒙主的宝血所洒成为上帝的儿子，是一个欢喜的地方。教会不是俱乐部，但教会也是俱乐部。教会不是俱乐部，就是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人，俱乐部通常只有一种兴趣，这是桥牌俱乐部，我们要喜欢打桥牌的才能来。这是摄影俱乐部，要喜欢摄影的才能来。这是书法俱乐部，要书法写得好的才能来。教会没有说要求你要摄影好，要成绩好才能来。教会没有要求你要长得多帅多好才能来。教会没有说你要念了多少书才能来。教会没有说你要住在哪里才能来。俱乐部照我所知，尤其高级的俱乐部，会费都是很高的，门槛都是很高的。教会没有门槛，如果说要有，就是一个承认自己很烂的人就可以来，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可以来。教会不是俱乐部，没有门槛。教会也是俱乐部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主的恩典，你在我身上看到主的恩典，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主的祝福和恩典。我们能够在这里蒙祝福，二十四节，因为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。一般人看到这样的经文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么血腥啊？我们在这里讲血吗？血的意思有两层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死亡。圣经讲生命在血里面，当血流完了就是死亡。所以耶稣所洒的血就表示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为我们成就的大事。我们通常只讲耶稣的死，通常我们很喜欢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成就的大事，这个严格的说不太完全。耶稣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那几个钟头成就了大事，耶稣从道成肉身在玛利亚的腹中开始就为我们成就大事，就为我们成就救恩，就为我们成全律法。他的血不仅是十字架所流的，平常流在他自己身体里面，这个血是让他自己圣洁，也让我们圣洁的。我们来到的教会比西乃山要更好，锡安山更好，因为不是我们废掉律法，而是我们仰望为我们成全律法的耶稣。我们是来到一个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经验这一切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就欢喜快乐地走这一生的路程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，我不知道明天，我知道有几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，我们一定都会死，这我知道。或者说我们在讲我们一定都会老，对不起各位姐妹，下一秒钟你就已经老了，我们没有一秒钟不再老，我们老到最后就会死，我们会老，我们会死。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肉体一天一天的朽坏，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肉体最后停止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主那里 好的无比，好的无比，来到锡安山更好。但是希伯来书整个圣经也提醒我们，越好的东西你越要珍惜，越好的东西你丢掉了就损失越大了。第25节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越好的恩典，耶稣成全了这一切，圣灵 带领我们在主里面成长，而且夸胜，越是好你越要珍惜，不要忽略了神对我们的警告，不要忽略了神对我们的提醒。26节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仅要震动地，也要震动天。西乃山的震动很可怕，那个地震很可怕，锡安山的平安很可爱，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平安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如果我们在神震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，一切的打击、伤害、痛苦、试探、试炼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被震掉，我们是稳固的，紧紧接于耶稣的，有信心的，被上帝保守的。有一个小黑人唱诗歌，里面讲到说，上帝照顾我，上帝会看顾我。有人就跟这小黑人讲，你说你在上帝的手里很平安，但你这么小，会不会从他的手指缝里掉掉了？那小黑人说，不会，因为我就是他的手指，我们就是主的手指，我们不会被震掉的，但是我们会被震动，我们会被上帝给我们的各样考验来震动。只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经上说，希伯来书12章27节说，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各位，不要让你生活中的任何震动，婚姻、家庭、工作、身体的变化，使你被震掉，因为我们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是稳固的。风浪很大，但我们是稳固的。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不动乱，我们照着神所喜悦的，用敬虔敬畏的心侍奉上帝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我们的神烧我们，炼净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实际上说，来到西乃山跟锡安山没有什么不一样，都是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，只是锡安山让我们看到西乃山预言的成就了。在西乃山本身，因为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我们看到多半是预表，到锡安山，到了十字架底下，到了空坟墓底下，到了五旬节，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都已经开始实现了。如今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，但我们因着圣灵，我们有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被保守，一直到见你的面，也让我们彼此的扶持，使我们不是只觉得艰难，使我们也在艰难中结出各种喜乐的果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